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46课的内容。这段内容的话还是属于在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当中，现在主要讲到的是对治愚痴的这个忏悔之。那么如果要想让自相续当中的罪业通过猛力的忏悔而得到清净呢，首先了解罪相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目前我们学到的是这个宣讲十不善业的这一部分，那现在还是学的第一部分，就是说十不善业当中的这个杀生。杀生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十不善业里面的一个比较重的罪，就是很严重的一种罪业。当然有一些经教当中呢是说是这个所有的十不善业里面杀业最重，有些经教里面呢也是从别的角度讲到的话，说十不善业当中呢邪见最重。这两者的话它也有这个就是角度不相同的这个缘故，它会有呢不同的一些讲法。其实呢这个杀生它的根源上面也是源于邪见而导致的，并且呢就是如果说相续中具有邪见的话，可能不光是杀生的问题像邪淫不逾矩等等的这些过失呢都会犯下。所以他如果是侧重的从见解的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有些经教也说邪见最严重。但是如果是说呢从这个他本身的这个罪业乃至于呢对众生，因为杀生的话它是直接对众生起到一个很大的一种损害的这种作用的角度的话，那么杀生它的罪业确确实实呢就相比较而言的话，这个杀业是很严重的一种罪业。前面我们也曾经分析过就无间罪当中的话，其中三条都是跟杀生有关系杀父杀母杀罗汉全部都属于在杀生的这个范畴当中。所以说呢这种也是需要呢我们这个严厉遮止的。那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角度佛教徒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步入佛门开始呢，戒杀是属于我们最初就要断掉的一种不如法的这个行为。杀生是我们要最初要断掉的，就是要行持戒杀放生这样的这种十善的这个之一的这个行为，这点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的这堂课呢还是在宣讲的是相关的问题就是杀生这块讲的也比较细。今天这堂课的话是讲到杀生的过患，既然如此，那么戒杀的功德也同样广大。我们前面的话分别就是从这个异属果同行等流果、感受等流果、增上果、适用果这些方面呢宣讲到了这个杀生的这些过失。那么戒杀的话它同样也可以感召到五种快乐的这个果报。比如说呢这个戒杀的异属果，它就是不堕在三恶道当中，可以转生在人天善趣，就是首先你的趋向就能够获得三善趣的人生，这个跟戒杀呢也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旦杀生的话三善趣基本就没有希望了。它分的这种上中下三品的这些罪业大小呢来分的话，都是往三恶趣走的就基本上是没有三善趣的机会。那再有的话就是同行等流果呢，我们说到这个同行，就是它有一个类似的相同的一种习气所以说呢如果是机身当中或者往昔呢这个自己呢串习这个戒杀放生不损害物命的这样的习惯呢，那么来世呢生生世世都会喜欢那个戒杀放生。生生世世的话就是他心相续当中会有一种习气，看到众生的生命都是不忍于伤害的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善法的习气流露。那感受等流果的话就直接感召到这个长寿无病，因为杀生的感受等流果是短命多病，那么戒杀的感受等流果就是长寿无病。后面的话上神波切也曾经举了那个佛陀时代的十六大弟子之一的就是叫哪一位阿罗汉呢，他的那个寿命160岁，而且的话就是一生当中 没有任何的病痛嘛，就是也占了长寿这一条，也占了无病这一条，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往昔，往昔是在这个七佛里面是，毗婆尸佛还是哪一尊佛的，那个教化下的话，他就是受持这个不杀生啊，受持不杀生的这一条戒，所以感召的这个果报的话，就是啊健康无病的一种啊很好的一样这样的一个报身。那么再说到呢，还有一个就是增上果，增上果的话，其实戒杀放生他所感召的这个增上果，因为我们知道增上果他的这个。果报是成熟在外境当中的啊，源于自己新的一个业力习气，成熟于外境的这个果报呢，就会感召到那种环境优美，适合于生长啊，不会危害生命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是这样。那再有一个是试用果的话，试用果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做任何的善法，它会呢一种成百上千倍的增长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就像师父的作用。啊，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力。同样的话，如果我们手持清净的这个，就是不杀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法功德呢，它会有一种增上的这个相，那就会导致呢出现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说，杀生和戒杀这两者的果报呢，从这五种果报的角度来讲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这个在未来世当中能够呢留下，不管是从自己的身体上、心态上，乃至于周围的环境上面呢，能留存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啊，让自己转生在这个就是说好的环境，然后呢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种身体或者说因缘呢戒杀放生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并且还有一些经教中的描述呢，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就是你像世间当中啊出现的那个战争啊，出现的这些战争这个打仗的这种啊，然后或者说人被别人就是杀害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很多都跟那个杀业有关系啊，就是属于是社会也不稳定嘛，它就有那个战乱。这一点的话，其实如果是一个经常去行持那个戒杀放心这种啊戒杀放生这种法行的修行人，他会就不会转到这种环境当中去啊，不会转到这样的环境当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那个业，他就不会感召到这种环境里啊。包括我们在居舍当中曾经提及的说到了这个末世的末世啊，末法的末法。人寿的话就已经很短暂，就人寿只有30岁、20岁、10岁的那个阶段呢，会出现三个比较大的劫，其中有一个就是刀兵劫。那么这个刀兵劫，如果我们要想自己避免转到那样一个很可怕的环境，那会儿都变成了像地狱一样的草木皆兵的这种情况，这样的环境的话，就自己呢这个修集培集这个戒杀放生的功德有了这样的这种善业力，那么就不会转到那种很可怕的环境当中去，就是也是对这个戒杀有很多很多这些功德的一些赞叹。对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其实实际意义上啊，当然呢如果从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也说佛教徒随缘身体好也很好用这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好好的修行佛法。就像上师也说的，人的身体如果健康的话，心态也会比较好那么心态好的话，做任何的善法它就会比较有利，它的顺缘就具足嘛，因为心态很好，所以做善法就会非常的顺。那如果人的身体不好呢，对于凡夫人来说，对于圣者来讲，这是无利无害的，身体好也能成为度化众生的因，身体不好也能成为呢度化众生的这个因缘。这一点的话，它是不受这点限制，是因为它自己的修力非常的强悍呢导致的结果。但是对于凡夫来说，我们谁都不敢说啊，我的身体好与不好对我修行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个话其实还是不太敢讲。身体很差的时候，它会影响自己的修力，也就是那个心力上面的话，因为身体的那个就是这种不好身体的影响，情绪包括心态呀，就不是很 不太容易处在那种很乐观很积极向上然后心力很强很坚韧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子的。像有的时候你看像这个心脏病患者呢，他就不太容易能够堪忍那个就是小小的一些语言上的冲突啊，这个他容易受刺激，一句话说的不对劲了，他马上就会起情绪。为什么呢？其实本身心脏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容易发脾气，这个就是别人就总得要哄着一点呢，然后不敢直接用语言上面有一点点的冲撞呢，就是这些都要避免。这个其实不能说这个人天性啊就心眼小，也不能这么说，他跟他的身体的因素会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作为反复的角度来说，他还是会起到影响作用的。那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凡夫的这个初学者的阶段来说，渴求自己呢能够有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它会成为一个修行的顺缘，这个在一定阶段是有必要的。那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个修行呢达到一定高深的境界了达到那种比较稳固的这个心态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那对于身体好也是很快乐的，身体不好也是很快乐的，好与不好都可以成为利益众生的这个因缘，这个的话就比较自在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还达不到那么好的一个修力呢那么还是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好一点的身体还是有必要的。所以平时一个方面的话，这个戒杀放生它可以使得我们后世啊得到一个健康无病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艺术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在这一世当中戒杀放生它还可以呢清净我们往昔所造的那个杀业的罪业，它是在这方面的话你再去做一回向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的对治法。长期戒杀放生的人他以前有可能会有受障，你像一般你们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不管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的话，他都会有类似的这些教言。比如说这个人呢如果真的有受障那么这个善知识一般都会告诫他你要大量的放生就是这忏悔，当然是完全就是这个是无可厚非，是有必要的。除此之外的话，大量的去放生去解救别人的生命，就能够呢这个遣除自己的那种短命多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报这种现报。当然有些的话他这个每个人的业缘呢确实也不相同啊，有些人呢他那个真正的这个业果已经成熟了，他这种定业没办法避免的话，可能药师佛来了他该死还是要死的。但是的话有很多的这种经验性的这些修行的这些经验的话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比如说我大力的去戒杀放生呢自己的身体就有些有病的身体就慢慢康复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好像感觉寿命不长的这种情况呢也得到了一种改变这个实力上面来讲也是非常多的。那再说到像在这一段里面呢，上师还提到的不是有一些佛教徒他们的这个想法，就觉得那既然说所有的这个短命多病都是由往昔的业所感召所导致的，那我这一世的话看不看病反正都无所谓，对吧？因为它是属于业障病就是这个我的短命多病的话，我看与不看反正都是定在那里的嘛这个能活多久然后这个身体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病产生呢，都跟前世的业缘有关。这一点的话其实不能完全这样想，因为在佛教的思想当中，佛教的理念当中的话可能对这个想法呢，就有些人这种想法他还是属于稍微偏激了一点，就是他有点偏，因为想法还是过于简单，就用一个业来这个概括一切的话，他就跟那种一些外道的那个纯宿命的那个思想还是比较像，他的想法上面的话也不是很符合佛教的因果定律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其实不是特别的符合。我们稍许的分析一下的话，其实说在佛教的思想当中没有强调说不吃药他还是说该治的病要治该吃的药一定要吃。佛陀在戒律当中也是有这种要求的，就是比丘生病了之后的话应当要去治疗，不能够呢故意不治疗而导致死亡，这个实际上属于是间接自杀，这一点呢过失是比较重的，然后是不允许的。而在这个视线上面的话，佛陀自己也是生病了之后佛陀一定会吃药， 那就是会用这个药物的话来治疗。那我们说到佛陀他是一种示现，对吧？但是的话，佛陀给后人的就是他做的这个示现，都是对后学弟子的一种教导。包括呢，佛陀的弟子啊，这些比丘呢生病的话，佛陀都要求啊，都会请这个医生过来呢，给这些比丘去看病，然后呢，让他们去服食这个药，服食药。像我们出家戒里面，一般出家人他要手持过午嘛，但是的话，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会开元的，会有这种七日药啊，还有这种进行受药啊。那就是他会有这方面的开源，就是为了要调整这个四大不能够呢延误治疗或者故意不治疗而导致呢这个自己的身体呢过早损坏。这个可能有些人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会较真说，那这个业力的话它是定在那儿的，我什么时候死，我是有前世的业定在那儿的话，这个什么所谓的过早损坏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因缘的话，它讲到这个缘起法则就没有那么简单，好像就有一个前世的业就完全就可以解释一切了。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在前面的很多堂课里面都讲过很多次，就说佛教讲因和讲缘，用这个通俗的比喻也是我已经重复过好多次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种子，种子是这样的，但是你的阳光水土的这个这种缘的这个力量的话，对这颗种子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阳光水土好，那么种子肥沃种子长出来的果肥沃；阳光水土不好，种子长出来的果是干瘪的，虽然它都是一样的这个种子的品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我们通过药物的治疗它是属于缘，当然它的根本的进取因在于前世有这样的业，对吧？那么你的缘呢，如果得到一定的控制，或者说在缘上面发生一些改变，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种子得出来的这个长出来的这个果呢，就是种子它成熟的那个这个果报上面它一定会有区别的。所以吃药不吃药还是有不同的。那原因的话刚才我们也解释了，作为初学者呢，如果身体很差的话，它其实是很影响修行的。有一些人可能说啊，那不对呀，恰恰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更加的对轮回生厌烦心，这个是一点。他对轮回生厌烦的同时，他的心力提不起来，是这样的问题。他的身体太差的话，他心心念念就想自己身体怎么好，然后的话实际上强有力的那种这种修力的话不一定能提升起来，只是增加了一个厌烦心而已，这个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还不足够。作为一般的凡夫修行，为什么你像我们在前行当中分析这个八无暇的问题，其中呢就是那个三恶趣是属于三个无暇，对吧？地狱、恶鬼、旁生界，解释的原因就是说太苦了。太苦了，所以说没有心力修行，他连动一念想修行的意乐都没有。一个呢就是旁生太愚痴就是这种分别心都不会打一个的话就是恶鬼的话太饥渴，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能够让他喝一口水吃一口饭，所以说你跟他说你念佛啊什么的他都不会动念的，他满脑子都会想到的是说我能不能吃到一口水，是这样的。然后地狱的众生的话就脑子里都想着说我要死了就好了，就是因为地狱众生反而他不死嘛，他就是昏厥过去之后的话再又会醒过来，醒过来继续感召这些种种的很可怕的那些痛苦，太苦就不会成为修道的顺缘。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分析来起来，因为现在可能不太这种情况可能不太明显。以前的话佛教刚刚开始兴盛呢，就有一些说法里面有些修行人就是死活不吃药，有这种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也有这种说法，当然也没有形成那种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气候，只是我们说有这样的现象。那现在的话可能在个别的一些修行的这个氛围里面有一些团队的氛围里是不是也是比较倡导说不要动不动就吃药，这个也是看情况。当然如果是小病小痛的你自己扛得过去，你不想吃，因为是药三分毒你说我自己身体还是比较好的，我有抵抗力那我就这个注意一点喝点水锻炼锻炼出点汗就好了。这个我们没有遮止过，这个我们不需要去遮止说这个行为不对，你一定要吃那个感冒药，这个没有这样说。也是说有一些的话确确实实必须要通过药物才能够 对这个病有这种起到了这种好的作用啊，能够改善的那种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非要不吃啊，延误了这个治疗时间的话，后面也不好治。其实这一点是不赞同，就是说硬扛的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要把它放在一个中道上面。关键呢，可能以前这种说法还比较严重一些，现在的话可能也不太成为一个什么气候吧，就是大家都很正常，就觉得啊，真的有病的话，那么需要用药物做一个辅助，让我的病尽快好呢，那我就会自然也就去吃了，他不会特别的计较说啊，我就是不吃药。那这一点，所以大的问题没有吧，大的问题没有。所以但是呢，我们把这个道理跟大家分析出来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这个看病治疗，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佛教里面的话，在佛的这个教导当中，就从来也没有说这个不允许修行人吃药，然后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吃药，没有这样的讲法啊，没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很也是属于是很自然的一个，有病呢就去看病啊，又是该吃药的话那就去吃药，那么该治疗的话那么就去治疗好了。他这个佛法里面，他只有说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中医啊西医啊还是藏医啊，他都会把它关成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关成药师佛的一种化现。从这个角度上的话，可能自己的皈依戒呢就是保护的更加的圆满吧。那这个角度他是观一个清净心，然后高高兴兴的去看病去吃药，来呢调整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这一点呢是把握的一个中道啊，把握的一个中道。那说起来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讲到说，具戒酒从活能做大福德，就是我们如果相续中具有戒力，那你这个身体呢活得久一点是能够培积到大的福德的。那如果说呢，你这个徒造恶业的一个人生，当然了，这个有一些高僧大德就讲了，这种人生不要也好一点，因为多活一天多造一天的恶业，这样子来讲，但这个也是属于大德们能够这个不客气的比较尖锐的方式呢来这样子来说。那我们的话作为这个修行人，正常的一个反复修行人来说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是呢要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一个中道的程度上呢，要还是要保护的但也不能说是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就花在这个保养身体上的话，那个肯定也是被成为呢这个高僧大德呵责之处，因为把时间都放在那上面又没有时间去修行，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就是把握一个中道哈。那再说起来这一段呢，就是说就是说经中呢，就是说断除杀生业，欢喜持净戒，诸鬼神不害，别人转善去。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断除杀生的这种业，那其实这一点我们前几堂课也都分析了，作为尤其是汉传佛教，它这个习惯真的是特别好，是很有功德的。一旦学佛了，大家就有一种一说学佛的啊不吃肉，他们都知道，但是一听到学佛的，哎呀好像他们只吃青菜呢，就是感觉变成了吃草类型的这种高级动物一样的这种，就是连世间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明他已经被所有的老百姓默认的一种一说是佛教徒啊，就好像跟吃素连在一起，然后就是不会吃肉啊，不吃荤腥啊，就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都习惯了。那就说明以前的古代的高僧大德在这上面呢力度下的他这个就是把这个思想的话贯穿在整个我们变成了一种民俗的那个大家默认的或者说公认的一种民俗的话，他那个力度非常的深厚，才会导致于呢现在在汉传佛教呢，不管说其他的这个修行是怎么样先不提，但是呢一旦学佛的话就永远跟肉杜绝了，就有些反过来就说啊，学佛的怎么可能吃肉，肯定是假和尚，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认知，这个习惯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的话现在就是即便是说是从一个普通的居士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呢说到这个戒断除杀生戒，他居士的话五戒当中，这个以后你们有机会再过去学习到那个三戒论也会学到，就是五戒当中啊，居士五戒当中如果说能全分守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把五条都守圆满，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五条里面假如说你只能守一条，最首当其冲的就是选择不杀生戒。 除非是有些人呢，他这个不杀生做不到，他才会选择啊，那我就守这个，我可以守那，我可以守得到啊，不邪淫啊，我可以守得到那个不欲啊，就是不做这个偷盗啊，我能守到啊，我可以守不喝酒，这个我能守得到。他会选择其他的，还有包括这个不妄语的话，主要是指的那种啊，为政说政的那个答上人法妄语嘛，这个是属于根本。其实这一条也能守，但是的话，以前前端有也有一些外面的居士在问，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不杀生戒守不到的话，你其他的戒就不能守。这种讲法真的在这个经教里面的话，其实是没有很严厉的、很严格的有这种说法的哈。因为的话，就是杀生的这一条呢，过患非常大，所以很多高僧大德为了强调的缘故，再的强调说，如果守五戒呢，首当其冲，一定要先守不杀生戒，再守其他。但是有些人直接理解成说，如果不杀生戒不守，其他就不能守，这个说法还是要有待观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说你真的不杀生戒，你实在是守不到，那你就守其他的，守一条有一条的功德。只不过我们为了强调，因为他那个杀生呢，对众生的损害太严重，所以说呢，我们强调的说，最好的话，你在守五戒之初的这个第一条的话，先把不杀生要守了。这一条呢，就是他一个方面对自利的角度来说是最好的，再一个呢，对他利的角度来讲，他就一下子遮止了自己那个损害众生的行为，所以功德非常的大。所以再的强调啊，你像现在这个藏地也好，汉地也好，他那个杀业是最重的嘛。那杀业都非常重，藏地的话它肯定是年年都是，因为都是以牦牛为生，所以说它涉及到这个杀这种也是体积比较大的旁生，罪业也是很重的。那汉地更不要说喽，汉地的话就每一顿饭里面无肉不欢啊，然后的话各种各样的这个天上飞的、地水里游的啊，地上跑的，反正是动的东西他都敢吃，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比较麻烦。所以说经常会强调说不杀生不杀生，但并不代表说啊，我不杀生戒没有守的话，我其他戒就不能守。这个的话其实是这样讲的，是说不过去的，能守一条有一条的功德。那呢，我们说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呢啊，具有这样的这个戒杀的一个戒体，然后呢能够欢喜心相续当中啊，对于这种欢喜持净戒啊，就是你心里面对我手持的这条戒心生欢喜心，那包括呢诸鬼神都会不会损害你，就是他们这个鬼神的话会变成你的这种护持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会保护持戒的人，就这么说吧。就是鬼神类呢，你像这种非人类的话，他，你比如说他看到这个人呢，他身上如果说业很重啊，晦气很重啊，就是沾染了很多那种杀生啊、邪淫啊啊这些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呢，鬼神经常也会去损恼他们，然后吸他们的精气啊等等的，就会去损恼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很容易被损害。然后如果说这个人相续中有那种清净戒体的一个护持，就是比如说他手持不杀生啊、不邪淫啊，他这个相续当中要清净的多，那么连鬼神呢都会看到这样的人，鬼神他知道啊，他是有鬼通的，就是他会知道这个人相续中守了什么戒，他就会去保护他，然后去会对他有一种恭敬，这是戒本身的那种功德所带来的啊，戒本身的功德所带来，所以叫诸鬼神不会害别人，并且呢来时都是转生到三善趣当中，绝对不会堕落恶趣。那么戒杀的人呢，自然而然会升起慈悲心，受到天众的相助，诸鬼神不能损害，一切有情视其为亲友，并受到众人喜欢啊，注视顺随。这一段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呢持戒人他无形当中所产生的那个功德。因为呢一个的话，戒杀他相续中肯定是有慈悲心的，因为他的基点是不愿意损害生命。当然一方面的话，他也会顾虑到那个杀生啊给自己造成的这些过患和那个罪业。另外一方面，其实真正的戒杀的意义在于呢，这个人他对于呢损害了众生，他心里头会很难受，他不愿意再去损害众生。你像我们世间就有这样的一些佛教徒，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佛教徒这方面守得特别好，而且的话就自己守戒杀他会很开心，而且有很多的居士都有这种感受，说啊，我去参加放生的话，哎，我一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看到那些生命啊从屠刀里面解救下来，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可以生存的空间的那种欢喜 啊，自己好像就觉得好像是吃了蜜丸一样的，非常的开心。这个本身就是戒杀的一种直接给你感召过来身心愉悦的那个功德啊，就是这样的功德。而我们的发心如果更加清净啊，不是光是想到说啊，我为了身体好啊，或者光想到说啊，戒杀放生功德大啊，为了自己圆满功德去做，而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为了啊，让这个众生得到快乐而去做，很单纯的一个善心的话，那么他那个也是事半功倍，就是他的功德会更加的增盛啊，更加的增盛，因为这颗心就很清净，心非常的干净啊，是这样说，是一种纯利众的一种发心，这样去戒杀放生是最好最好的。那这种情况的话，你相续中一定是有慈悲心支撑的，否则你不可能起这样的念头，所以他会受到这个天龙护法的一种啊这个护持，啊，包括呢非人的鬼神的话就损害不了这个人，他的这个势力的话就损害不了这种具有这个以利他心为主而持戒的这些人，他是很难去侵害的。那包括一切友情的话也会视其为亲友，就是说你在无形当中你的这个戒杀呢就起到了不损害众生的作用，所以说众生他会就是愿意亲近你。你像换句话来讲，你比如说一个持戒的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和另外一个的话是那种就是杀生很比较厉害的一些猎人啊、屠夫，他们相续中会留存各种各样的业呀，还有习气呀，还有他的那种习惯性的恶心啊。你如果一个小狗跑过来的话，他肯定首先第一个他会，因为像这种旁生，一般的旁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比人要灵性一点哈，他会往那个修道人的身边去靠。然后像那种这个身上本身那个杀业的这个气息比较重的人，见了就跑，他见了他会发抖，然后会有畏惧感，然后他就会躲。然后呢像这种平时戒杀的这些出家在家人，他身上因为有那种很慈悲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在那里，所以旁生他是能感知到的，他就会往这种他会觉得这个比较安全的这些途径里面，他就直接就躲到那边去了。这一点的话也是那属于呢是我们戒杀放生自己手持清净戒律的一种自然的功德。那再有的话就是诸事顺随，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世间人也比较好要比较希求的，就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成办，就它无形当中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的顺缘出现啊，就有贵人相助啊，反正就各种因缘就导致于你这个事情就容易做得成。而你看那些尤其杀业比较重业障比较重的，做什么事情几乎成功的几率就比较少，所以导致这个人就会有那种求不得苦嘛，他所欲求的都不能满足，所欲求的都得不到，所以他就会痛苦增上，这些都会跟自己本身的那个业有关系。所以如果说手持一些基本的这个清规戒律，做事情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我们有时候呢是说属于世间的技巧啊，就是你如果有技术，你如果有方法，就可以让这件事情成功。你看我们在书店里头买的那些成功案例的书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在佛教的这个思想的见解的这个眼光当中的话，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助缘，不是说否定那个不起作用，它起作用，它是其中的一种助缘。你还需要其他的助缘的话，就是跟自己相续当中的内相续当中的一些因缘有一些关系，然后内因外缘全部聚合的时候呢，做任何事情真的是很容易成功，就是它很容易成办自己所想要完成的那些事业，这个是很容易的。所以如果有一些也想在事业上面有打拼的年轻人希望自己的话就是学佛的前提呢，最起码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啊，在事业上面呢稍许的也比较顺利一些有一个好一点的家庭环境啊，然后自己的话安安心心好好的学佛，以在家人的身份好好的去利益周围的人，然后呢念佛往生的话，那么手持清规戒律呢其实是容易让这些事情成功和促成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是这样子的。再说到说而杀害多少众生其福德会相应的衰减，同样呢保护多少众生其福德也会相应增上这个福德力的话，我们前面在讲供养值的时候再的反复强调过这个福报的重要性，可能大家也有一定程度上已经感知到了。 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说，你们有空的话去看一下那个，前行当中它共漫札的，就是有两堂课的内容上是都曾经比较广的方式提到过那个福报的重要性，培积资粮的这种重要性，所谓的一福压百祸，所谓的如果一个修行人他要想变成一个圣者的一种。一种身份的话就变成这个超凡入圣了，在我们以前的眼光里看起来觉得哇，这就是感觉这个人想当神仙好像很难做到啊，就是太难了，难度比较高，是一个美好的遥远的一个愿望。其实的话如果说这个想要超凡入圣的话，其实就是大福报，你的福报呢到量，它成就圣果也很容易。就很多这一点呢都是曾经仁波切也是讲过福德的重要性。那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尤其是这个戒杀杀害众生，他罪业确实是很重的，杀生的那个果报很严重，他会损坏自相续的福德，而且会损坏自相续的大悲心。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呢，一个福报缺的话你就委员重重嘛，你什么都办不成，自己过得很痛苦，他的那个所感召到这个果报就会很痛苦。另外一个方面，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很希望自己这个就是说今生当中能够往生啊，这样的一种机会它是需要这个福报福德去撑的，那他是需要福德去撑，如果说福德不够，那这些也比较麻烦，那都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呢，就是还有一个不是说坏这个慈悲心，那我们又说呢，净土法门本来属于大乘的修法，如果说慈悲心都没得的话，那是可能往生也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说是保护众生呢，那福德就会相应的增上。那所以在戒杀放生的这一条呢，不管现在社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在具体行持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自身的问题，像前段时间有道友就提出过说觉得这个作为自身的这个佛教徒放生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缺失的地方，所以导致于呢效果不好啊，世间人也接受不接受啊，还受到一些讥嫌啊，这些是我们需要完善，不能够忽略不计啊。你不能简单的说啊世间人愚痴，他们不懂，就光一个愚痴可以代替一切。有些人可能那个想法是属于纯愚痴，他觉得完全是把这个钱往水里扔，但是有些人的这个他的那种想法的话是源于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做的不到位不善巧而导致的一种邪见，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纠正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自身的这个原因把它尽量的做到那个就是尽量周到之外的话，那么戒杀放生，然后这个的话是一定要做的，因为它对于众生属于直接的一种利益，先不要说自己功德如何，但是它确实对众生的话会起到一个很大的饶益作用。那我们说如今长寿无病的一些人呢，也是由于往昔戒杀的原因，佛在经中说戒杀之普德伽罗所发何愿皆会实现，那就是真正的他能够手持戒杀这种功德，那因为的话戒杀他的所缘就是说我不伤害一切众生嘛，所以他跟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本身的意义上面还是很相合，而且上师也讲到了他跟那个三皈戒也是很相合的，就是三皈依当中啊，自皈依佛，不皈依这个外道本事，自皈依法的话就是说一种它是直接字面上面的话，它有一个外向上面就是说自皈依法呢就是不去学习外道典籍，但是的话皈依法的实际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不损害众生，不损害众生是皈依法的这个含义，然后皈依僧的话就是不与这个外道徒去亲近啊同住啊，或者说是这个不去随学外道徒嘛，不把这个外道徒作为自己修行的道伴，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其中我们在戒杀放生的时候的话，一方面它其实跟大乘的菩提心是很相合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是就是说是跟这个皈依戒呢完全是相合的完全是相合，所以它的功德也很大。所以像这样的修行人呢自然就是说是想发什么样的愿啊，心里有什么样的愿望，他就容易能获得那种满愿就是容易呢能容易成办容易成办。我们每次都祝福别人都说愿你心想事成愿你万事如意那万事如意就我想一万件事情我都能如意成办，那他也是需要有他的前因 那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呢，是最好的一个让自己的那个愿力得到成功的这个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缘吧。那么再讲到呢，这个后面的话就举了一个例子是吧？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好像之前上神波切是先讲到了一个很殊胜的公案，对不对？对，应该是这样。就是上神波切在这里举到的那个公案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仙比丘经。那仙比丘经当中的他对于这个问题啊，也是对于因果佛教的这种因果规律，对于因果的这个知见呢，是一种很好的阐释。当时不是这个国王他起的这个疑惑，就是说这个佛经当中啊说呢，杀害一个生命罪业都是很深重嘛。那有些人的话，他通过一念忏悔就能清净这些罪业，甚至往生，这个是一种不了义的讲法呢，还是说就是是一种方便说辞呢，还是说是真实的？那既然说佛经中说杀害一个生命罪业这么重，我一念忏悔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如果说能，他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说不能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人，咱们每个人身上这五十劫以来，说不清楚都杀了多少生命了，对吧？那个故意不故意的都杀了很多的生命啊，那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机会在极生中往生了？这一点的话，就是有，就是当时这个弥兰国王在问那仙比丘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问题上是起的疑惑，就是你们平时，沙门说是平时哪怕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仅仅杀害一条生命也会堕地狱，然后的话，如果说是有些人造恶一百年，临终前的话，短暂时间念佛都能获解脱，他说这两种讲法其实很矛盾。而且都是你们佛经里面的一些说法，他觉得没办法圆融，而且呢两种讲法他都不相信，他先不往一块凑，但是呢这个单独的这两种讲法他都觉得很难相信。那么那仙比丘举的那个例子是个最好的阐释，就是说如果是一块哪怕小小的石头直接扔到水里哦，你哪怕就是一个小石头渣，石头的那个它的这个质量它是大于它的密度大于水嘛，所以它一定是往下沉的，那么这个的话它肯定会沉下去，这一点呢毋庸置疑。但是如果你把一百块这个大石头放在船上啊，船会不会沉呢？国王爷自己也说不会沉。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就如同说一个人呢一辈子他哪怕是就是造了一次杀业的这种小的罪业，但如果说不知道在通过这个念佛忏悔没有这种佛教的这种忏悔的方便的话，他就是因为这一个恶业他就是会堕地狱的，就像一个小石头直接扔到水里他一定会沉一样。那如果说一个人他虽然说造了很多的罪业，但是他通过这个懂得依靠这个念佛忏悔，就如同我们说的那个船的力量一样，那他也呢不会沉，而且的话他会大到彼岸，也就是说他会有呢往生极乐世界解脱的机会，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觉得这个那仙比丘他那个恰到好处，而且他的智慧很高，能够想出这么一个比喻浅显易懂的方式呢，可以让国王接受佛教里面这些很甚深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有点说不清楚很难解释的一些因果的奥秘，通过他一个很浅显的一个很通俗的例子呢，这个比喻就把它解决了。这个也是属于是这些很好的修行人的话，他自然体现的那个智慧啊，也是让人很羡慕赞叹的。那把这个道理说懂了之后啊，就是我们自己佛教徒对这个观点的接受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么大家的话就更加应该有一个信心。尤其呢就是看到他那个船的比喻的话，哪怕一百块大石头放进去也不会沉，因为什么呢？有念佛忏悔的这样的一个大船支撑着，他还是可以把我们送到彼岸的。这一点如果我们自己能升起诚信了，那在于对于念佛法门上你就会有一个信心，不管你往昔造了什么样的罪业，你只要对佛有信心，对净土法门有信心，那你自己的修力到位的话，你这个临命终时肯定有往生的机会，这个信心要在那里。如果信心都不够的话，再念多少佛都没不起作用的哈。如果真的对这些有信心的话，那就不会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现代的这些汉族的以汉族道友为主的这个修行人呢，我上堂课就说了这个问题，担忧太多，就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就还是信心不足够。他的担心多的时候，他忽略了我自己 这个正面的那个，我已经学佛了，我一直上师了，我现在在以我自己的这个凡夫人的一个身份的话，尽可能的在念佛啊，在学佛呀，在做好事啊，然后在这个行持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善法，你这些功德上面你再多去想一下，要去中和它。我们不是说把自己弄得特别高举啊，好像说啊，那我就什么都可以了，我也不敢这么讲，因为毕竟的话，自己的那个烦恼的起现啊，自己还经常会造作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的话，也是我们自己限量的，这个自己的心都有自觉的那一分嘛，自明自知的这一分，自己是可以马上都能够知道的，也知道自己心里面起了什么样的贪嗔痴的这些恶念。但是的话，初学者或者说凡夫修行人，他本身就是这种状态。那我们在学佛上的那一分的精进啊，那一念的忏悔啊，源于你诚信阿弥陀佛。就像这个《阿弥陀经》当中，他讲过很多，就是比如说以诚信心，一念佛啊，就说是他这个心到啊，心到了那个位置上了，他是一念就可以消他80劫的啊，80亿劫的这个无量罪业等等，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净土的经教当中有此描述，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信心到量，那么它就会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按理说的话，这个念佛者呢，当像我们末法时期的这个修行人，他那个心态调整会比较难一点，对吧？因为从不学佛的状态到学佛的话，他有很多首先自己的日常的一些行为啊、习惯啊、所思所想啊，都要重新改变。他会在这个佛法的熏陶当中重新开始去这个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些什么这个价值观呢、啊、以前的一些习惯性的思维，这些是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的。但是呢，总体的角度来讲啊，学佛时间越久啊，这个念佛的时间越久，他会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自在，是这样子的啊。总没有说啊，一个这个念佛念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个人还是一直苦哈哈的，然后的话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担心，没完没了的担忧，然后痛苦万分啊，我这个没做到怎么办呢，我那个没有怎么办呢。这个东西的话不是说是好像就是哪怕有的时候其实你们问高僧大德这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发现这些善知识们他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说啊这么办那么办的一个答案。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就你在佛法里去熏陶，你保持着你那一颗初心啊，你保持着对佛的那种无比的诚挚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很多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它会自然就解决了。而且的话，你心里面那份信心起现的时候的话，你发现你不太纠结这些问题，因为你相信佛一定可以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因为只要有佛的力量去这个就是只要有佛的这个呵护佛在你心里，佛在你身边，你自己对他有那份信心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靠山靠在那儿，你根本不会特别担忧，也不会特别的担忧。这个也是我们当然也是要通过这个长期的闻思啊，然后自己慢慢的去体会啊，对阿弥陀佛呢就是越来越起信，那么他就会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当中。总体的角度上的话，还是希望这个就是道友们的话，当然也不是说就变成一种放逸啊，还是希望大家呢正面的那个功德上多想一点，然后呢高高兴兴的就觉得自己是个很有福报的人，然后开开心心的去学佛，你那一份的那种愉悦心去念佛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啊，效果更好一点。当然有时候我们现在是讲的忏悔的部分啊，那个心态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切换频道，是吧？就是也需要切换频道，然后要想发自内心痛自忏悔自己的这些罪业，就是需要有一个痛悔心，那个可能也不开心的哦，开心起来的话也没有忏悔的力量了，就是痛自忏悔在佛前，但是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啊，只要我在佛前痛自忏悔，我发自内心的想啊，这个就是对以前往昔所造的无量的罪业升起后悔心的话啊，那么这一念佛也借用佛的这种加倍力，借用佛的这个威德力，一定可以清净我50劫以来的罪业，就是这个坚定的信心要有，然后呢这个忏悔它就会很有效果，还是很有效果的。那我们再讲到说就是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呢，在这段的内容里面，对他还是就是也解决了另外一个我们在相续中可能似隐似现的一个 就是一种怀疑吧，就是、说啊，念佛的这个功德，或者我一念佛，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样这么简单吗？有没有这么简单呢？其实它只要你的那个心量到位的话，它就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再讲到那个就是佛祖统计里面上是提到的那个，唐代的这个姓金的屠夫，他对于善导大师的那个就是一种前面不好后面改转变的，这个可能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种类似的公案，其实也是源于善导大师那种非常强有力的一种教化力吧。他是对这个屠夫的话，他是依靠神变力呢来这个让他这个改变自相续的，改变自相续，最后呢确确实实放下屠刀啊，这个立地成佛呀，就是有这种往生的机会。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成就不成就啊，或者说往生不往生，确实是跟这一念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这一念心能修出来的话，也需要有因缘的。看着这个公案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甚至于羡慕那个屠夫，哎呀，他这个，但是换句话来讲，其实屠夫也是很有福报的一个人。虽然他那个行业比较造业，这个不知道是他哪一世的那个往昔的一种这个业呢成熟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转在这个屠夫的这样的家族，然后或者说自己各种因缘呢就操起的这个屠夫的这种罪业的行业。但是你像他遇到善导大师，而且呢他能够直遇善导大师，直接给他示现极乐世界的无尽庄严像，这个是大福报哦，咱们也比不上呢。然后他的信心也很到位，就是他自己亲眼目睹之后呢升起极大信心啊，那真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他这个也是有，其实是有他的这个福报撑在那里的，不能单纯的就因为他的一个以前的这个职业的话就断定这个人是个没福报的人，这个还真不好说，这点还不能完全做这样的断定。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哦，跟大家在我就是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说这个公案的话，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其实也碰到算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事情，就是遇到这种大善知识，真的是很幸运的。你像善导大师，他的那个，他的这种力量啊，他的这种力量，像是在这里不是就讲嘛，说后来整个就是大师在长安城的时候，劝化这个众人食素念佛，后来呢，整个长安城的居民都断荤食素。所以说就以至于没有人去买肉，所以那个屠夫才会升起那个杀心嘛。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是当时这个唐代的长安城，它当时有100多万人口，能够让这么多人全部都断荤食素，他那个大师的度化力量是很强大的。而且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期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他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些汉传佛教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净土宗非常的兴盛啊。其实汉帝以前的时候，他的这个八宗都很兴盛，那么净土禅宗都有非常的多的不计其数的那些公案啊等等的，就我们觉得哇，这个汉传佛教以前那个佛法也是很兴盛，而且它有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深入民心。这个基本上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话，就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已经历了，其实经历了文革的那种很严厉很残酷的那个年代过后的话，咱们汉族人几乎没有人好像说不知道阿弥陀佛，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就可能从小到大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环境长大呢，父母好像也从不提一句，但是他就知道。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内容他会渗透在我们的一种怎么说呢，生活理念里面，书籍里面，就成语里面，各个的角落里面好像都渗透进去之后的话，就会让你自然就会知道。这个力量的话就是跟往昔的那些善知识他们的这种很深厚的很强势的一种弘法利生的这个力量和他的那个威德力导致于的这种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要感恩。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说明一个，其实修行人，你说他遇到，一个角度上呢，也说啊，就是遇到的这个师呢，只要给你讲讲一个这个四句的偈颂，都是属于啊自己的师，都有极大的功德，有极大的恩德，这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单单从师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确实啊，如果说这一位师呢，他是一位啊修力很强势的、很强大的一个大善知识，那么对于众生的那种引导力的话，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大善知识口中讲出来的一句话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意义呢，跟一个普通的，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一个法师、普通的一个辅导员，相续中只是一种属于是凡夫的这个阶位呀，这样的人他只是会口说啊，只能够把经教如理如实的去表述出来，这样的话，它是完全是两个层次啊，完全是两种层次。从度众的那个角度上来讲，不能比的，就是你说一句无常，我说一句无常，那么成就者的口中说出那个无常起到的作用，跟一个普通凡夫口中也说无常起到的作用，这天壤之别，还会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这些问题上也应该要心里面升起欢喜心，因为毕竟现在自己所依止的这位善知识，这位善知识波切的话是真实，真的是具象的，那这属于世界公认的一位具象的善知识啊。所以呢，依止了之后，对于我们自己的那种这个就是影响力和加持力的话，也是没法磨灭的。这是一个大福报的体现，那是这样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呢，底下就是讲到的是一个天人的公案，是吧？就说是，这个公案来说明什么呢？戒杀的功德啊，还是在讲到这个戒杀的功德，用公案来说明。从前33天的一位天人出现了5种死相，他观察死后牲畜，结果发现将投生为王舍城的一头猪。啊，他禁不住呢，在那里哀嚎啊，上是开玩笑呢，说他一比较，哎呀，猪长得也不漂亮啊，然后他就很伤心。然后呢，帝释天王就问啊，说你为什么悲伤呢？他道明原委，帝释天王说有办法，就去请问世尊。这个也是比较有福报的，因为正好他们当天人的那个时间是世尊住世的那个时间，还是很有福报的一个。世尊说，让他戒杀呢，就可以从恶趣中解脱。第十天呢，让那位天人手持不杀生戒，因为实际上天人在天界的话，他基本上本身不太沾染这个。这个地方要提一句啊，其实这个天界的那个环境的话，它没有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有屠宰场，然后的话那个猪要这个很凄惨的方式把它那么杀了之后的话，然后再什么拔毛啊，烫皮啊，这个拔毛啊，然后再在锅里头炖啊煮啊，然后才有这个东西吃。天人他的那个饮食都是他想吃什么当时就化现出来，所以实际上本身在天界他本来不涉及到什么杀业的，但是的话他不守就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心里面承诺啊，我呢手持我生生世世，或者说我寄生当中进行受不杀生，他没有手就没有戒杀的功德，只不过他的行为上面的话不杀生而已，这个你们能区分得开吧？这个还是要稍微提一下的哈，它有一点区别，有一点区别。所以说那个天人呢，他受持不杀生戒和他平时本身不杀生是有区别的。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就会碰到这种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居士说啊，我们家的这个我妈妈，这个老太太，然后她的话平时就因为她的环境所导致嘛，人年纪也大了，然后吃也吃不动了，她那个环境的话就不需要再有这种肉的需求，所以她从来都不会涉及到那个直接杀生，她充其量最多可能是直接到市场上去买那个现成的一点肉啊，或者说买一点那个现成的就是已经弄好的这些了，基本上不沾任何的杀业。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算不算有守戒的功德？我们说你需要去承诺不杀生，他才会有不杀生戒的功德。如果你不承诺，那只能说你的行为上面的话他不杀生而已。你的行为不杀生，它就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没有沾染那个自信的罪业，但是的话也不会有守戒的功德，是这样子的。就是守戒它需要有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啊，就是今天这堂课的话，它会讲到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在家居士呢，还是会有它比较好操作的地方。 以前上师在入行论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像我们刚才说，比如说居士手持五戒的时候呢，最好是要有那个就是首当其冲是先选择不杀生嘛。那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以前上师仁波切在那个入行论就讲过，说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职业，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道友是没问题的，但这个道理上跟大家稍许呢提一下，你们可以跟以后比如说你遇到的周围的一些或者说新学员他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的时候呢，可以提到，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我那个不杀生我现在确实呢暂时没办法断啊，暂时我没有办法断的话，那我就可以还是可以去发愿说我进行受呢受持，我不杀狮子，不杀老虎，不杀龙，不杀蛇，不杀大象，不杀那个什么豹，就是那种很凶残的那种，我们一想说这些东西肯定不会杀的，那他不吃我就算很好了，我不可能近距离的去把他杀掉，这个东西的话是不会有人管的嘛，你不可能说你正常的工作环境连这个都守不住，这个我觉得那他的那种工种可能就很特殊了是吧。还有的话就比如说我不杀人，这个人的范围你可以做一些局限，就是你像呢这个远在天边的这个美国人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些这个王公贵族啊大臣啊，这些的话肯定跟我们老百姓是八竿子打不着边的，我可以说吗，我守这个它会起作用，就是它跟发愿不发愿虽然这个范围上面呢还不能完全符合我们五戒当中要求的一切都不杀的那个标准啊，那么犯根本的话当然只是说人和人胎，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平时在正常的守护的时候，当然是所有众生我都不想损害嘛，它的范围是一切有情，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你也可以局限性的那样去发，那么发跟不发功德就不一样，一个就有守的功德，就有持戒的功德，一个的话它是没有的啊，就是它是没有的，这一点呢也是就是我们可以去这个当然我觉得也可能是极小部分的一部分人可以考虑这个层面上先发一些这些愿，大部分的人的话可能现在早就已经守了不杀生戒的这一条，就不需要多说哈。那么他呢死后就是这个天人呢，他因为不杀生的这个受持不杀生戒的功德呢，死后直接转到了斗率天，就是说从天人死没了之后又转成天人了啊，又转成，而且呢还往上去了33天，应该是属于六欲天的第一层嘛，对第一层吧，然后斗率天是第四层吧，六欲天当中的第四层天就没下去呢，反而往上去了他那个功德还是很大的就是越往上的话他的越清净就是享受呢种种的这个人天安乐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是呢他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再说上师在这个地方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这个天人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其实他就等于是他就等于是归属在那个皈依三宝当中自皈依法不害任何众生的，其实这个不伤害任何众生就有了那个历世戒杀的这一条嘛，历世戒杀这一条那功德是非常大的功德非常大，所谓的这个不杀是佛种，慈心为良药啊，那所以说真不管是求暂时安乐还是究竟成佛，哪个角度上来讲呢都应该要手持不杀生戒，这个功德是很大的我们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饮食为了自己的这个装饰其实呢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可以选择，不一定非要用这个众生的生命，对吧，不一定非要用众生的生命来庄严自己一个是滋养自己的身体，一个是庄严自己的形象，其实我们可以换其他的，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生命它应该有呢在这个在他自己的这个业报身自然消亡之前，他应该有在这个世间当中存活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整个地球的角度来说，确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它是属于一种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人是最强势的在我们的这个地球范围当中来看呢，人最强势，所以说哪怕是那种猛兽什么他们都处在这种这个野外的一些人烟稀少的环境当中，是他们生存的空间，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有各自生活的空间的这一条， 但是呢，人因为他的势力最强大，所以他的掌控力就比较大，那么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就是作为人类来说，他需要去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平衡，就不要刻意的过分的去损害其他的众生乃至上地球其他的这些资源。我觉得从我们佛教徒自身的意义上来讲，不单是一种纯的那种很佛教式的要戒杀放生啊，这些都属于戒律当中的那种很传统的很专业的讲法。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那作为一个地球上的公民来说，还是应该要考虑到像环保啊，像这种低碳生活呀，还有这个不损害生命的我们可以选择营养，有营养的东西多得很不一定非要用众生的这个肉来满足自己，来养自己的身体，不一定非要用众生的这个皮毛呢来庄严自己，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物品的使用上面需要用众生的骨头啊什么这些东西才能够使用，它其实可选择的余地多。有时候人的这个佛教徒的眼光也是看得远一点，因为这个本身大乘的理念它都是比较宏大的，看得远一点的话，我们佛教徒在这些空间当中是这些领域里面是应该有所涉及的，因为它直接间接都会涉及到不害物命的那个，会有间接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倡导那个环保也好倡导这个低碳生活也好，一个呢对自己有好处，一个的话对于这个不害物命它会起到间接的饶益作用。当然人这一点呢我是觉得，当然大部分的老百姓呢，那就是做到这个独善其身，自己呢能做到你能影响周围的就是不明显的，或者说这个自己的话就经常把家里面呢就去这个尽量去过一些这种比较环保的生活方式呢，那把家人伺候得好，他们其实也不会太计较。那如果是有能力的人的话希望借用你们自己在实践的这个能力，还是要倡导的。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也并没有想去拉人也并没有想去说这个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什么知名度也好赞誉什么的，这些没有刻意的这种想法。唯一的话就是这个对一切有情是会起到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饶益作用，那么佛教徒就应该，大乘佛教徒是应该要去考虑和自己呢身体力行去行持的，能够影响到别人是最好的，是吧？因为毕竟佛教徒属于极少数的一部分嘛，这个在世间人的理念当中他们也容易接受就先不提这个解脱往生极乐世界到底存不存在但是呢像这个世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亲近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各个的角度各层的意义这个方方面面的角度上来说呢，还是有必要去提倡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资料报道或者一些这些相关的内容呢，有时候总觉得你像有一些国外的这个，他们就会在这上面呢，确实会有一个地球是我家，就是人人都会有这一份的责任。然后呢，世间的人他都会，就比如说他在饮食方面，他会想到这个不浪费他自己很自律。很自律的方式能够做得到，当然这个钱是自己的，想买多少买多少，但是资源是大家的我们每一个地球上的这个人的话也需要为自己的后代去考虑。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呢，可能世间人他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从养生也好，美容也好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为了自己的后代也好，为了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改善这个环境，像前两年被这个雾霾的问题大家也都觉得是很纠结，所有的人都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问题的话，那我们每个人要共同努力，因为这件事情光一个人努力是不起作用的，它改变不了大的环境，那就是每个人的话都自律，那么他的这个环境确实就会更加美好一些。那么个人的欲望肯定是要相对要减低一点的，否则呢欲望无止境，如果说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主的话，它只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麻烦。像这些话题呢，说起来都是感觉好像是属于世间当中的一些话题，但是呢从我们修行者的这个意义上，从以修行者的眼光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它本身也可以归列为在修行里面的一个成分也是呢需要修行人去身体力行去操作的。 我们有我们修行的一个目的，但是它起的这个作用上面的话，确实也是是属于我们身上的，从一个世间人的身份来说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是不能够随便的就感觉好像啊，我就把我自己修好就行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管，这一点的想法上面呢啊，尽量的还是要普遍一点比较好。那再说到哦，下面有一个就是说举的那个花豹的这个例子，哎呀，我是不是又讲了？举的这个花豹的这个例子哈，说另一则公案曾有一次呢，朱仙及尊者去地狱时经过一白天，临近黄昏时来到一座美妙的天宫里，看到那儿有四名天女与一位男士在共同的喜乐享受玉庙，他们也献给尊者一些饮食，整个夜晚都是在尽情享受幸福欢乐之中度过。到了旭日东升之时，他们说，现在到我们感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了，你还是不要待在这里，请走吧。那么尊者莫名其妙，心想这是为什么呢，于是走到一边暗中的观瞧，转瞬间那美妙的天宫已不复存在。哎，所以有时候说起来这个公案也是一个，就是里面有好几个点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里也体现出啊万法唯心所现的一个道理哈。其实这个外境的这些环境跟我们自身的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外境环境好与不好的话，真的按照佛教的思想依旧是怨不得别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是太透彻了，什么时候都说的看样子的话都是你也埋怨不到别人，所以你就别怨天尤人了，都是自个儿感召的。这话说的让人很沮丧，有时候人那个火没出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憋屈，越想佛教道理越觉得挺憋屈的，但是呢意义上也真是如此，意义上真是如此，所以就还是把它转为道用好一点吧。这个环境好不好也是自己的业所感召，也怪不到别人。然后呢你感召的眷属好不好，还是跟自己的业也有点关系，都是不是有点关系了，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了之以后的话，就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力量啊，自己以后呢走好一点啊，以后好好修行，然后它就会起到一个改变的作用，以后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好，修行的岁月也好，就会越来越增上呢。那他当时那个就是说什么天宫也不在了，四名天女呢也无影无踪，出现的是四条巨铁齿的杂色大狗，他们把那个男人推倒在地，将他的肉呢撕成一块块而啃食着。日落之前他就等于一晚上一白天他一直感受着无法堪忍的痛苦，黄昏时呢黄昏时分又如前一样享受快乐。尊者问那男子说，你因什么业力而落到如此下场？其实他这种就属于是一种善恶参半的这种杂业的状态同时成熟，他跟他当时守的戒有关系。他说呢，我曾经转身为人身的时候呢，是这个内波城杀生数多的一个屠夫，就是他的身份上还是属于是以杀业为主的。因为我当时呢在嘎达雅那尊者前发誓晚上不杀生，而感得如今夜间享受此等快乐。这个是个很明显的例子。有一些对，刚才我举的例子说，假如说我们佛教徒里面有极个别的人暂时的话，他那个杀业还断不掉，你就可以发愿说我晚上不杀生。因为的话晚上睡觉嘛，他就不会杀生了，他就一晚上他都是睡觉的状态，他就不会杀生。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哈，这有必要。当然我们不是不推荐这种发愿方法，我们的意思是推荐的是你就进行受终身不杀生啊，这个不要说白天晚上了，一辈子都不要涉及到杀生是最好的。但是假如说真的是有个别极个别的就是做不到的话，或者说暂时一个阶段做不到，那么他这样发愿也是有必要的。他就是说晚上发誓不杀生呢，就感得那个夜间享受快乐，因白天杀害诸多众生毕竟是屠夫嘛，所以呢就所致如今呢白日遭受这般痛苦，请您返回人间时带口信给我家中以杀生为业的儿子，因为在印度他是讲种姓的，父亲做什么儿子就做什么嘛，他世世代代都是这种传下来，他的儿子的话也是子承父业，也是呢做屠夫。他就说你的这个就说什么呢，你的父亲因所造杀生之业呢，已转生于地狱中，正感受着剧烈的痛苦，我已亲眼目睹。你自己呢，也要断除杀生恶业，否则必将与你的父亲一样受苦。如果他不相信呢，就告诉他，就是他父亲讲了一个他自己埋藏在地底下的那个宝藏，有个金瓶，但是可能临终前也没有告诉儿子，就说你告诉他，你的父亲是这样说的，在土场的地下埋有一个金瓶，取出来可以以此为生，就不需要再做杀业了嘛。啊，神时常呢供养 大尊者嘎达亚那，并且呢提起老夫我的名字做回向，就是他在做功德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亡人，来回向给他啊，这样的话对净除我的此恶业果报呢大有好处。就是我们不敢说一下子就能够完全清净，但是经常给亡人做回向，他的罪业会一次清净一点，一次又清净一点，慢慢慢慢的，比如说他我们这么举例吧，就这个以前上师也讲过，就是说有些这个道友呢，因为他不太懂嘛，他不太懂，他就是也有孝心啊，他在知道这个学了佛之后呢，他就知道啊，就是要为亡人做一些佛事呢，对家里的亡者好啊。假如说自己的爷爷奶奶呀、父母啊去世了，他也是呢出于这个孝心呢给他们做功德，但是做功德呢就是啊，这个做了一大笔之后呢就再不想了。其实呢从这个藏地这个地方，就是从这个藏传佛教它的这种传统和习惯性的一个这种思维模式，它是这样子认为，它是做一次肯定是不够的，哪怕你用10000块钱做一次，那么就是一次，它是只做了一次，这个是不够的。他们推荐的是那种常做，就是经常做，可能每一次的话只有10块钱或者只有100块钱，对吧？那跟10000块钱的量到底是没法比，但是他有机会他就会做，有机会就会做啊。碰到比如说殊胜的日子也会做，包括自己去啊哪个地方朝圣了呀啊，你像我们啊汉族的居士也都很喜欢到一些殊胜的佛教圣地去朝圣，因为有条件有因缘嘛。那么去朝圣的时候他都会顺带的啊，到了圣地以后他都有功德啊，然后顺带的就会念亡人的名字呢，顺便也给他做一个普皆回向。这种的话就是他就会导致这个亡人呢，就是通过一次佛事呢，他比如说从18层地狱他可能就上一点啊，再做一次呢罪业又轻一点，他又上来一点，然后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把他超拔到从地狱到恶鬼，从恶鬼到旁生，从旁生可能就到人天，就会有这种机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劳永逸的一种思维模式吧，而是呢就是你要经常去给他们做，这样会比较好啊，这样会比较好。那我们从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那对于这一世的这个父母啊或者说祖辈啊，对自己恩德很大嘛啊，因为还是因为各种的这种因缘的话，所以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种身份，所以说呢就要经常给他们做回向，做回向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在大圆满前行里面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就是也有这种公案。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公案，就是倒过来，就是说有一个妓女的话，她都是因为屠夫呢，这个是古代的一个行业，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那种屠宰场，一般屠夫他起的都很早嘛，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都是那个半夜杀猪，对吧？就早晨3-4点钟就爬起来就会这个杀生，然后呢早早的把这个猪全部处理完了以后的话，就拿到那个早就是说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就一早就去，因为一般的像这个从古到今中国人的习惯都是一大早的话去买菜呀买肉啊，他买最新鲜的，其实都是早晨杀的，所以他那个所谓半夜杀猪那个的话，他就是说起得很早，所以说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吧，有这样的一个相。然后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妓女的话，她是属于是白天行营，对吧？白天她就是做这个妓女的行业晚上睡觉。这样他就感召的好像是白天感召那个很严厉的啊，跟这里说反了啊，应该妓女是晚上行营是吧，白天睡觉啊，是这样说倒了，他就是感召的是跟这个屠夫刚好相反的时间，也是晚上好像感召的是那种很痛苦的那个果报，白天的话就享受像天人一样果报，因为好像那个妓女也是在嘎达亚那尊者面前就承诺，因为自己白天他不会做这个坏事嘛，所以他就承诺说我白天不行营，晚上他的没有办法，他就是最后的话来世的那个花报，他来世的这种杂业所感召的报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在前行里面是有记载的。然后后面的话还讲到那个曾有一个捕杀众多野兽的猎人白天杀生，夜晚做顶礼， 供养等善法。后来堕入地狱时呢，白天被许多的飞禽猛兽啄食啃食，感受痛苦，晚上呢则由众多的天女去供养城市，享受嬉戏的。就是它会有很多类似于啊，就是说这样的。但是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上师在这里也讲到一个，说是有一些这个法师呢就跟这个在家人就讲的说啊，你们只要晚上守这个不杀生，或者晚上守八关斋戒也可以。这种讲法呢可能是还要再看一下，因为八关斋戒本身是一日一夜戒，所以你真正只是在晚上守，你说我晚上守八关斋戒，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八关斋戒的戒体，它只是说我晚上睡觉的话，我就会我去守那个八条，我守这八条有它八条的功德，但它不属于是真实的八关斋戒的戒体。为什么呢？八关斋戒的戒体一定是在天明相之前的时候受，而且它那个戒体的话就是自然，它是一日一夜，到第二天天明相的时候会自动消失。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算真正守了八关斋戒，但是的话它属于是自己发了下了这个承诺呢，它晚上的那几个小时的话，它确实做到了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割物化慢啊，什么不做高广大床啊，这些的他是守到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这个的话还是要区分，但是不能够把这个八关斋戒直接就砍掉一半，然后认为我晚上睡觉我也可以守八关斋戒，这个讲法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是属于呢有一些善知识的一些方便的一些教研啊，我们真正意义上面的话就是不要混淆概念哈。那再说到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说是上师波切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还提到有一些说到那个断除杀生的这个道理呢，除此之外，一个是不能杀害其他众生，而且也不能故意断除自己的生命，这一点还是要大家还是要惦记一下哦。因为可能现在的话是不是有那个安乐死的这个说法呢，我们这个话题的话咱们不是到外头去拼命的到处随便的就到处去乱宣扬，但是在我们佛教的这个认知当中的话，这个还是会有断命的那个这个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在。但是的话这一点我们最好就是先不要过多的做评价吧，因为现在这个也属于是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大家不要随便的就是那个张口就这样说那样说，最后给自己的整个佛教团体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委员，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你们要学会低调啊，要学会忍着不说。但是我们今天在分析的时候呢，因为涉及到那个不是这段上是有讲说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因为跟比丘们广说这个身体恶漏不净啊，最后就是有一些比丘就升起强烈的厌烦心，关不净关关的这个生厌烦心的话，就出现了一个自杀。而且呢就是也有些呢就是有好多比丘他自己呢就是他就找了一个人，就是找了一个，当时这个实际上是跟那个佛制不杀生戒有关系的，当时好像应该是一个外道，然后他就跟那个外道说啊，如果你杀了我的话，我的法衣和钵盂就供养给你。那外道很高兴啊，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自己也想死嘛，然后就用刀杀了，杀了然后就得了法衣和钵盂。然后呢就是辗转反侧呢，就有60多位要求啊，就说你把我杀了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其实佛陀他是知道的，但是佛陀显现上面就不知，然后在半月送戒的时候，佛陀就发现少了好多比丘们，然后就问阿难说为什么好多人没有在，阿难就做了这个入室的回答，然后佛陀听了以后很严厉的呵责，就说这个属于是自杀，自杀的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佛经里面讲到那个自杀的果报也比较麻烦，每7天都会感受一次那种自杀的痛苦嘛，就是他在这个非人的这个身份上面，他还是很难，其实是很难超脱的。而且的话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具戒久存活能做大福德呀，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公案的话争议也比较大，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本来是我们出家的戒律里面的一个公案，它就是说佛陀在最初制定不杀生戒的缘起呢，跟这个有一种缘起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可能有些道友就会产生这样的质疑，说那佛陀是一切智智，佛陀他不是说是因机说教吗，他会有这个因机说教的这样的能力，对不对？那 佛陀如果还看不清楚这个人的根基的话，那还怎么能叫佛呢？那我们就更没有希望了。那既然佛陀他能够很清楚这个众生的根基意乐，会因机施教的话，那明知道这些比丘跟他们讲不进观，他们会自己想死，为什么佛陀还会跟他们讲？这个的话，其实在佛经里面它是有它的那个因缘，只不过这里呢，上师他没有讲，就是说上师以前在哪个地方讲了，我忘了哪一个论点里面上师是专门提过，就是说其实他背后有因缘，所以不要对佛陀生邪见，就是说其实佛陀他的那个以他的这种无碍的智慧已经观察到的这六十多位比丘本身前世的话，他就照过，就是他有那个业，他有那种这个就是今世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死就是属于是像这种很死，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业力，这六十多位比丘的话本身就有这个业缘，所以呢在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佛陀先给他们讲了那个不净观，就如果说不讲这个不净观，这些比丘依旧会死，然后呢所以佛陀呢先跟他们讲了这个不净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啊，这些比丘是因为生起了强烈的厌烦心啊，所以说就找个人把自个儿杀了，感觉是很不如法的，说觉得佛陀呢讲法的话讲的这个不合适，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些比丘在他前面这个听取了这个不净观之后呢，他相续中实际上是种下了那个就是小乘的这个四谛法的那个种子，要相续种下了解脱的种子，是这样子的。而这些比丘的业感的话，本来就是今生的话会导致于被杀的那个结果，但是佛陀借用这样的因缘呢，同时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后学弟子的话就致戒，不允许杀生。其实这是内因万缘聚合，是属于佛的一种度众的善巧方便，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学过这个戒律里面呢，他讲到那些前因前结缘起啊，这些细的因缘啊，猛地一看这个公案，好像觉得佛都有过失一样，其实呢也不是这样子的。佛陀的话确实是一切直至所有的好的不好的事情都可以让它变成度化众生的方便啊，这一点应该要了知。那么说到呢这个就是再往后就是说，因此呢如果能够做到日日夜夜戒杀，那么生生世世呢为享安乐，倘若呢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仅仅在夜晚在晚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实在做不到，干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就承诺我说我晚上不杀生，对吧？这样的话也可以。然后或者呢初八十五三十等吉祥日呢，吉祥假日断杀，也称为呢善恶杂业。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像这个家庭主妇啊这种身份，他还是有一点机会做得到，你不一定跟你家人去说，你就不该说的你就不要说，对吧？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这个控制不住啊，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就一定要跟家人讲，其实他也明知道家人听了又觉得他怪怪的就很奇怪，他还非要讲不可，还非要让人家明白，你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偶尔有的时候呢，你今天这一天的话就没做荤菜，你可以跟家人打一个方便妄语啊，今天的话正好这个家里这个剩了那个剩了，所以说我就把这些剩的先吃啊，就是这实际上在你自己心里面可能本身呢就是你做的比较自然，或者你今天做的这个菜饭里面就没有涉及到荤，但是的话做的这个就很有其他的一些特色啊，就是比较有其他的特色，那你自己心里面的话实际上是想到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今天的话守一天不杀生，或者我一天呢吃纯素啊，就是你自个儿心里美就好了，不需要让这个如果家人确实不接受啊，就不需要让家人知道。而有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呢，就是家人他会随喜，而且他不反对。为什么一个月他只就是我家里这个就是这个妻子或者丈夫的话，他好像这个学佛之后，他就是说他的要求就是一个月的话我吃两天纯素，而他吃两天素的那两天他会把东西做得很丰富。好像呢我们吃起来好像也没觉得怎么样，也是挺好的，也不难吃，而且还菜色很丰富。那有些比较容易沟通的或家人不反对啊，也没有特别的过激的那一种反应的话，那就可以跟他们说。这个也有一些习惯是很好，尤其在南方这种习惯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些就是通过家里的这个学佛人他那种习气的话，有些他会随顺啊，比如说呢这个大年初一的早晨吃纯素， 他有些呢还会或者说初一一天都吃纯素，他们有些在家人了，尤其像南方那边，他是目的的话就是说啊，这样的话就是一年都吉祥，然后一年生意都好，他会用很多那种暂时方便的一些啊作用，因为本身戒杀它也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然后就是他们就会随顺，他会图的世间的一些什么吉祥安乐呀，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晦气呀等等的那种说法嘛，有一些是能接受的。你们看你们自己具体怎么操作，要关待自己的环境呢，可以去操作，也会起到一些就是偶尔性的间隔性的这种呢就是吉祥假日的时候断杀，它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啊，也是功德。但是呢就说是总体的话，如果是真的平时的话，这个断不了杀还涉及到杀生，确实感召的是一种杂业呢，那轮番感受苦乐的这个果报。但是如果平时的话也是要只除非涉及到一些三斤肉哈，不涉及到真实的直接杀生，那就更加不用顾虑了，基本上都属于是善业嘛，这就不需要太多的顾虑，也不用很多纠结哈。如果一辈子日夜中一次也生不起断杀之心，并恒时肆无忌惮杀害众生，那么世世代代中唯有堕入恶趣，除此之外连安乐之声也听不到。因此说小心翼翼的这个境界杀生至关重要啊，这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话这个戒杀防生这一条的话尽量的去行持。那还有一点呢，说到这个世世代代唯堕恶趣，这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但是上次在这一堂课里面还提到呢，就是其实你像比如说祖辈杀生，它会影响自己后代的子孙不好，然后呢反过来的话就是上次不是说嘛，藏族人他们的习惯，如果说这个家里的老人走了，然后儿子的话还天天杀生的话，他们会说这个老人很可怜，为什么呢？子孙杀生对自己的祖辈也不好，就是他互相之间是有一种牵连的，他会有一种牵连。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管是说为了这个就是这个祖辈也好，或者为了自己的子孙也好呢，都应该呢要尽量的戒杀放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戒杀放生者呢，不光自己后世的那个果报感召的生生世世健康无病，那你的子孙能够投身到你这个家族的这个子孙的话，他也容易呢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像那种业力很清净的，然后呢这个杀业不重的，才有可能投身到你的这个这个家族当中呢，来做你的子孙后代，就是生生世都会体现出来子孙就是这个祖辈造下的这个福德呢，子孙也会感召的那个很兴旺很兴盛，这也都有这个他的一些因缘在那里都有一些因缘在那里。今天就辅导到这里哈，后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哈。那个我们先做一个回向是吧，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到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